上次课程说明到《俱舍论》卷19讲义编号028第48页，在此之前补充以及回应两处的先前课程的内容，请先翻到讲义46页，注脚166。引文第二行，解云以上界见惑为内忍断，这一句话相对于下句若一生断为俗智断，因此前一句上界见惑为内忍断是就圣者而论。根据的俱舍论文，请参考本份讲义第15页。若一生断是指见惑于下八地的见惑，若一生断，根据说一切有部的正义是可以借由世间道变下心上的方式断下八地，世俗道、世间道，若以实智而论，就是世俗智。所以，如引文的第二行，若一生断为俗智断，就是以世俗智变下心上的世间道，能断下八地的见惑。当然也包含修惑，但是由于这一段论文主要是讨论见惑。好，根据的俱舍论文，请详参讲义第15页。接着，请看到讲义47页，俱舍论文的第二行。即有此因显片行惑有缘苦集诸地无遮，近乎为原因，非能对治故。最后两句话，近乎为原因故，非能对治故，所指涉的是以片行惑所缘取的苦集诸地，苦集诸地，其所缘是互为原因。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请参考讲义的45页。45页注脚栏引用《孙子理论》卷48引文的第七行。引文第七行提到，虽芥蒂相望，因果隔绝，而九地苦集，辗转相牵，又生依利因，更互为因，故地邪见，容有缘多。分号。那因此，苦集所指涉的具体对象都是五取蕴。五取蕴作为果，就是苦地所摄；如果五取蕴作为因，就是集地所摄之法。皆为11片行惑所缘取的对象。互为原因，就如同孙正理论所做的说明。其中论文提到的生因、利因，此三因，以六因四缘中都属于能作因，能作因也就是真上缘所含摄的内容。那详细的解释可以参考《分别根品》俱舍论卷七三十大正藏29册38页 B 的。再请翻回47页。那因此，如注脚168， 刮胡二，法宝的解释比较简要。以我个人的想法，就是法宝的聚舍论述解释的简要，而也比较容易理解。因此互为原因这一句话是以苦集所设的五取蕴对应于灭谛。也就是涅槃，那灭本身根据有部的说法是不能，是无因无果，没有同类因，那当然也不会生起果法，灭谛涅槃本身是不生不灭的，所以六无漏缘惑。缘灭谛只能缘自谛诸行之灭，而不能跨界谛缘，也不能跨部缘。那因此，如注脚168刮胡二古德的注释，说苦集作为所缘境，互为原因，这一句话就是简别了不同于灭谛。不同于灭谛，所以如引文的第三行，涅槃，并不能互相作为同类因而生，所以缘取灭谛的邪见以无明，只能缘取自谛诸行之灭。然而苦或集所设的五取蕴。如孙正理论所说的，能够辗转相牵，又能够作为能作因中的三种因，所以通圆上谛。那通圆上谛，这是指11片行惑中的9上圆惑。那接着论文最后一句话，非能对治故，所指的也是苦集。非能对治故，那如古德所说的“非能对治故”这一句论文，简别是与道谛不同。那道谛本身是能辗转作为同类因而生的。那如法宝所说的“道以诸谛互为因”，因此缘取道谛的邪见。乃至以无明啊，通圆异地道。通圆异地道的意思，如讲义45页，请翻到45页。聚舍论文有提到，欲界所系的邪见以无明三种随眠，所缘的是六地法治品道。如果是上二界的三种随眠，通圆九谛的内置频道，这就是讲义47页法宝所说的邪见通圆异谛道。接着再请看讲义47页注脚168法宝的最后一段文的解释。以对治个别故，法类邪见缘个别啊。但这句话同样是根据讲义45页聚舍论文。以对治个别故的意思是，法治品道所对治的是欲界所系的烦恼为主。类治品道所对治的，全分是以。上二界所系的烦恼为主，所以对治是个别，因此缘取的烦恼邪见以无明，也唯独由欲界所系的三种烦恼缘法治品道，上二界所系的三种烦恼缘类治品道。那这样的 道地的特质与苦集是不同的。那请看讲义47页，主角168括弧2引文的倒数第二行，苦集二地非是能治，能治是指能对治烦恼的圣道。那道地以七觉之八圣道等这种无漏圣道，它是能治。那苦集二地非是能治，那无减别故，不像上一行文所提到的，道地其对治个别，就是法治全分对治欲界所系惑，类治全分对治上二界所系惑，这是对治个别，道地有这样的特质，但是苦集二道本身不是能治，无减别故，所以邪见以无明等九上缘惑，通能缘上，这边的上是指上界所系法，也就是九上缘惑所缘取的对象，除了缘智地之外，也兼缘上地。有部之所以要将烦恼又做了片行惑的分类，九上缘惑的分类，无漏缘惑中又依于所缘的是灭地或道地而有差别的阐述，这样的内容其实是相关于哪些，不管是世俗智或者是无漏智，能断的烦恼所指涉的包含的对象有哪些，是个有个别不同的。那因此相关的内容，如在随明品乃至在分别智品等会有提到烦恼的能治道，这就会与本处的分类有相关。那再者，从本段的论文也可以知道，每一种不同的烦恼当然有其体相用的差别，然而其作用上的局限性也会与其所缘的对象而受到局限或影响。譬如如果是同样是邪见，如果缘取的是苦集，这样的邪见可以缘智地，可以跨步，乃至也可以通缘上界上地法。但如果缘取的是灭地的话，只能缘智界地中的灭。那如果缘的是道地的话，那就可以依欲界所系的邪见所缘的是六地的法治品道，那如果是上二界所系的邪见所缘的，就是九地的类支品道。那因此，从同样都是邪见，根据其所缘的不同，其所展现的能力值也有所差别。那因此也可以了知，烦恼的造作，除了其本身的特质之外，本身的作用之外，也与所缘境息息相关。好，那接着请看讲义48页，科判括弧3，说明两种随真。两种随真，如论文所提到的98种随明中，哪些是所缘故随真，哪些是相应故随真。那随真的意思，请先参考讲义49页注脚173括弧1，普光聚摄论记引用顺证理论，也就是引文的第二行，证理云：言随真者，为诸随眠于此法中，此法所指的 就是烦恼的所缘法，或者是烦恼的相应法，那随住增长，也就是烦恼对于所缘会随住增长，或者烦恼对与相应之法能随住增长。那随住增长的意思是什么呢？众贤进一步解释，即是随福增昏智的意义。那昏智的意思，在古德的解释就是眠的意思。如果查字词典的话，给的意象是指混乱而不顺畅，也就是会令有情受到烦恼的束缚，而增加了对于不论是正常心所的善法的作用，都会令其混乱而停滞，的意思。好，那对于相应或者是所缘随增，在说明其理论前，请先看到讲义51页，注脚182，顺证理论引用了仙鬼梵师给予的譬喻，我个人觉得非常的令学习者可以更贴切的先理解相应随增以及所缘随增的差别性。讲义51页注脚182引文第二行，证理论云：如何随眠于相应法及所缘境，有随增益。那仙鬼梵师作如是说。底下第一类是说明相应随增，大概的举例就是在粪秽之处有排泄物、水土等等的合成，那这几类的彼此间粪水土辗转，都会令共处的更为染污，更为恶心等等的状态。好，那因此烦恼对于其所相应法，如论文所说的，由烦恼力染心心所，烦恼由彼势力转增。那两者之间，就是烦恼与相应法，两者之间更互相依，皆成秽物。就如同举例中的杂秽聚粪水土搅在一起的时候，会越发的恐怖。原本粪只是一小坨，那有土有水之后，就变成更大一坨的，令人感到非常的畏惧的。那同样的，当烦恼与其属性相随应的，心心所相应之后，也是更互相依，皆成秽污。好，那意令随行生等尘染，那随行法就是生住意灭等四相，也都会转成染污的属性。那以上是对于相应随增的举例。那接下来的两段文是对于所缘。那第一类是缘取的对象是有漏法，缘取的对象是有漏法。那此有漏缘是有随增益的。如仙鬼梵师所举例的，如果是猪犬等居于杂秽处，那在其中用自己的身体在那边翻碗啊，在那边叫啊。那这种情况，猪本身也会让自己身体沾染到粪水等的这些杂秽。好，那论文接着说，如是所缘自地有漏，由烦恼力有漏亦成，彼复有能随顺于烦恼的能力。 那令其三品相似竞争。好，那以上是对于有漏缘，也就是烦恼缘起有漏法，也会有随顺增长其昏滞的情况。好，那么例子中的诸权等，这就是有漏缘的所缘境。那分随等，就是指随眠烦恼。好，接着最后这下一段文，所缘取的对象是无漏法以及异谛法。异谛法的意思，如先前九上缘惑，除了缘智谛之外，也可以缘上界谛。缘上界谛的时候，比如说欲界所系的邪见，缘取上界或上谛的种种法，那这就是所谓的缘异谛法。那缘无漏法或异谛法的情况，与有漏缘随增是不一样的。好，例子是举原本身是一个清净者，但是无意间不小心堕入了杂秽俱之后，那这样的人，他堕入杂秽俱，他并不会让这些杂秽有所增长。虽然不小心被杂秽给沾污了，但是两者之间不会有更增盛的影响。那如此的道理，就如同当烦恼缘起无漏法，这也就是六无漏缘惑，邪见于无明缘起灭谛或道谛的时候，或者是缘异界谛法，这是指九上缘惑缘起上界谛法的时候，这些无漏法或者是异界谛法，虽然被烦恼所缘取，然而彼此之间是没有增长随顺的情况发生。好，那因此六无漏缘惑或者是九上缘惑，当其缘取无漏法或者是上界谛法之时，这样的烦恼只由相应有随增益，而不是有所缘有随增益。那这段文在讲义的49页到50页句式论文会有更详尽的讨论说明。那因此先熟悉先轨梵师所做的譬喻之后，再配合句式论文所讲的道理，相信可以更加的贴切于相应随增所缘随增的说明。接着再请看讲义49页，句式论文先说明所缘随增。所缘随增先总说，论文遍行随眠普于智谛五部诸法，都具备所缘随增的作用。那原因是因为这11遍行随眠能够普遍缘起智界谛五部诸法的缘故。相关的内容就请参考讲义39页提到11遍行随眠的内容。扣除掉11遍行随眠之外，其余的五部是指见苦所断乃至修道所断这五部的非遍行随眠，其所缘随增，唯独只局限于缘取自部法而已。意思就是，非遍行随眠见苦所断的非遍行随眠，对于所缘法 只局限在见苦所断法，而没办法对于见即见灭、见道所断法乃至修所断法有所缘随真的含义，不行。能够跨步，在五步之中能够跨步有所缘随真的作用，唯独只有十一片行随眠。扣掉十一片行随眠之外，其余的非片行随眠，唯独只对于自部法，就是同步啦，见苦所断的烦恼，对于见苦所断法有所缘随真，对于其余的四部，就是见即见灭、见道、修所断，就没有所缘随真。好，那原因就是因为非片行随眠唯以自部为所缘随真。那这两者的差别当然就是因为所谓的片行随眠是能够跨步缘取其意的所缘法，那非片行随眠的含义就是它不能跨步，唯独缘自部法，所以只能对所缘取的自部法具备所缘随真，也就是令有情缘取该对象的时候会有昏滞，也就是会有混乱以及种种的功能停滞，甚至产生染污有漏增长的情况，这称为随真。好，那以上是总要的概括的说明，那如果要细部的做区别的话，下一段论文提到，别分别者，六无漏缘惑、九上缘惑这两大类，对于其所缘境是没有随顺增长。这样的意涵就是如刚才先行借由讲义五十一页注脚一八二千轨梵师所举例的。一个原本清净的人，如果不小心跌落了杂秽处的话，就好像六无漏缘惑缘取灭地或道地，或者是九上缘惑缘取异地法，对于所缘境是不会有增福，更正，不会有随福增昏滞的情况。那为什么呢？这与所缘境的属性有关系。所以接着请看讲义49页。科判 B 别简别中的小科答的。因为无漏境以及上境，上境就是指上界地的所缘境。那无漏境所对应的能缘的烦恼是六无漏缘惑，上境所对应的能缘烦恼是指九上缘惑。好，因为无漏境上境非所摄受即相为故。那接着更明确的做说明，首先解释非所摄受的意义。若魔法为某一地中的身见以及爱设为己有的话，那该法就能够为该地中的身见以及爱所有界系中的随眠具备了所缘随真的情况。那意思就是说，萨迦耶见其所缘取的对象是唯有同一界地、同一地中的五取蕴，即为我所，或者是四蕴，或者是五蕴，看是在 欲界或色界就是以五蕴、五取蕴。那如果是五色界的话，所缘取的就是四取蕴。哦，那么爱也是如此啊。那因此，意思就是说，假设某一法为欲界所系的身见，以及欲界所系的欲爱，那么色为己有，那么此法才为欲界所系地中的所有其他的烦恼，具备了所缘随增的情况。那因此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跨界地的话，就不具备了。那再者呢，即使是同一界地，但是萨迦耶见以及爱不会缘取无漏法而执为我所。萨迦耶见所缘取的对象是五取蕴，是五蕴，对不对？是苦集属性的五蕴，而不是无漏属性的五蕴。那当然灭谛它是无为法，不属于五蕴所含摄的。那爱能不能去缘取呢？这可以根据讲义48页，请看到讲义48页论文的第二行，根据有部的说法，贪随眠本身是因为舍离的对象，因此如果贪爱缘取无漏法的话，并不是一种过失。有部认为，当对于善法有这种动机，强烈的动机，希求、追求，这不应该舍离的，不应该舍离的。那所以讲义49页论文倒数第五行，萨迦耶见本身缘取的是苦集属性的五取蕴或四取蕴，爱本身它不会缘取无漏法色为己有。那萨迦耶见本身只缘取自地的苦集属性五蕴或四蕴，没办法跨界地。好，那因此如此的说法就对应论文倒数第二行，非诸无漏法，非诸上帝法，为诸身见爱，或者是诸下身见爱，色为己有。意思就是说，萨迦耶见以及爱不会缘取无漏法而色为己有，认为是我所，不会，不论是萨迦耶见或爱，都不会去缘取无漏法，认为无漏法是执以为我或者是我所。那同样的，萨迦耶见以及爱不会缘取上帝法。下的意思主要是针对上帝法，也就是下地的身见、下地的爱不会缘取上帝法。譬如说欲界所系的萨迦耶见及贪爱，不会缘取色界的出境率乃至更高的所系的法，为执意为我所，或者是有贪爱的属性。如果是对于上界法升起希求的话，在有部认为这是一种善法欲，而不能称之为贪随眠。有部是如此的定义的。因此故缘彼惑，或者是故缘下惑，非所缘随增。下的意思对应的就是上帝法。那因此在本段论文中，如果有出现下的话，其所指涉的都是以九上缘惑缘取上界地的这九种烦恼。 为说明的内容。好，那这段文呢，就是说明了唯独先决条件由萨迦耶见即爱设为己有的对象，才是烦恼能够所缘随真的对象。那因此，无漏法即上谛法，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的。好，接着请看到讲义50页，第一行论文所说明的，就是对应讲义48页，论文第二行，刚才有举例贪随眠的例子，住下地心求上帝等，此中的等包含无漏法，住下地心求上帝等。是善法欲，非为随眠。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善法欲而不是烦恼随眠的话，就不应该断离。它是一种想要令自己增上的动机，不应该舍离的。所以，就如同修世间道一样，是厌下心上，那这是一种善法欲，并不是随眠烦恼，所以不会有随顺增长，不会有随增的道理。好，那接着下一段是说明讲义49页所提到的相违，先前所说的是非所摄受，那接着是讲无漏法及上谛法。与能源的烦恼是相违背的。好，接着请看讲义50页第二行论文。圣道涅槃这两类是无漏法，所对应的是六无漏缘惑。啊，上帝法所对应的是九上缘惑。那么，圣道涅槃及上帝法与能源比下惑相违。此中的下唯独只针对上帝法而已，不是针对圣道及涅槃。意思就是说，能缘比惑这句话对应的是圣道涅槃。能缘比惑是指六无漏缘惑。能源比下惑是能源的烦恼，所缘法是上帝法。因为无漏的圣道及涅槃是清净属性的，是无漏属性的。能源的烦恼是有漏属性的，是需要断离的。所以两者是相违的。那同理，上帝法是为有情所兴求，那么下地的烦恼是为有情所舍离、所厌离的对象，那同样都是相违背的。那因此，从相违的道理而言，也可以说明六无漏缘惑、九上缘惑对于其所缘境。并不具备所缘随真的道理。那论文又给予举例做说明，就如同有情的脚无法站在很炙烫的石头上。好，那以上是俱舍论所认为的初说，算是比较正义的阐述啊，接着世亲也记载了有另外一家的解释，随眠是随顺的含义，从此含义来扣紧，因此 无漏尽，或者是上谛尽，这边的尽就是指所缘尽，并没有随顺六无漏缘惑，或者是九上缘惑。那此中的下所针对的是上尽，不是针对无漏尽，非无漏上尽顺诸下虽灭。如果要拆开个别说明的话，应该是非无漏尽顺诸随眠。那此中的诸随眠是指六无漏缘惑。那非上尽顺下，顺诸下随眠。那此中的诸下随眠是指九上缘惑。那上尽是指上帝的所缘尽。好。由于这一家的说法认为随眠中是有随顺的含义，那因此其所缘境与能缘的烦恼并不相随顺，所以虽然无漏境以及上境作为烦恼的所缘，但是却不具备随顺增长的含义。好，接着就举例了，就好像患有疯病的人服用干涉药，这样的病患病者对于药本身并没有随顺增长的作用。那由于我本身对于医学并不了解，那在注脚180两家古德的解释都有提到，论文中特别强调的并不是疯病本身对照于干涉药，而是指患病的人，就是指这一位病患，这位病人对于干涉药而言，两者之间是没有随顺增长的情况。而两家古德都有提到，但是如果是疯病对于干涉药，两者反而是有相随顺的。哦，在注脚180刮胡一普光居摄论记引文的第三行，故虽是所缘，而无随真理。句号。如疯病者服干涉药，病人与药不相随顺。可能啊，我个人目前的理解可能是患有疯病会有风湿痛，因此他服了干涉药能够由疯病而产生的这种关节的湿痛感能够降低，所以说病患对于所服用的药干涉药两者是相违不相随顺的。但是疯病本身它本身就是一种干涉相，那与干涉药本身两者是反而是属性接近类似的。好，那对于过往印度所分的疯病、热病、冷病，如果有兴趣，可以参考《大智度论》卷一大正章25册60页的 A 栏，其中有简要的记载，这风、热、冷三种病所服用的药，个别为何。好，接着再请看讲义50页刮胡二，说明相应随增，也就是烦恼对于属性能相随顺的心心所法。好，请看论文倒数第二行，今次因变相应随增，为随和烦恼与自相应法，由相应故 与彼随真。彼就是指自相应法。在注脚181，讲义51页，注脚栏的引文第一行，论文所说的随和随眠，随顺，随于任何一种随眠，任何一种是指什么呢？普光有更明确的说明，这样的烦恼，不论是片行随眠或者是非片行随眠，不论是有漏缘惑或者是无漏缘惑，不论是缘自界地法或者是缘他界地法，这任何一种烦恼，只要与这些种种差别的烦恼能相应随顺的心心所，那么这些烦恼对于这些心心所都有随顺增长其束缚昏滞的作用。这种情况就如同适才先看了讲义51页注脚182仙轨梵师所引用的第一个例子，就是粪水土这些杂秽聚，那么互相会增长其令这样的一种杂秽聚更加的可怕恐怖，而且更增广更巨大。好，那接着讲义51页聚舍论文所说明的是寄送中的未断，所指涉的是诸说随增，不论是所缘随增或者是相应随增，寄送提到的未断都是指在烦恼尚未断除断尽之前，才会有所谓的相应随增或所缘随增。但是对于相应法或所缘法断除的时间点，或者是能对治的时间点，说法是有所不同的。如果有兴趣，可以先参考《俱舍论》卷21，《大正藏》29册111 A 到 B 栏。《俱舍论》21卷，大正章29册111 A 到 B 栏会有更详尽的说明。好，那接着在讲义51页科判阿拉伯数字3问答分别的内容，颇有随眠不缘无漏不缘上界，而彼随增但于相应非所缘佛。这问题是有没有某类的烦恼，并不是缘取无漏法，也不是缘取上界法，但是其随顺增长，具备随顺增长的情况，只有对于相应法，而不是对于所缘法有随顺增长。谈论者回答：有的，也就是缘取上帝法的片行随眠，因为提问者是说不缘上界，但是可也就容许可以是在同一界中的缘上帝。譬如说在色界所系中，如果是出净律地所系的这片行随眠，缘取的第二净律、第三净律、第四净律的这些上帝法，就符合了答案。那或者是无色界系中的下帝缘取上帝的片行随眠，也符合本段的讨论的答案。只要不跨界缘， 但是容许跨地缘。那因此，对于跨地所缘的对象是不具备随增，只有相应随增而已。好，那为什么要探讨相应随增所缘随增？就如同刚才提供的卷21的内容，这与有情在断烦恼的时候会有关系的。好，那请问针对以上的内容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如果暂时没有的话，就休息到8点，再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